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也希望能够再次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或许呢，在最近的这个新闻当中啊，你会发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啊，叫做网婚，也就是呢这个网络婚姻啊。可能你会超乎想象的发现呢，居然有这么多人呢是在这种虚拟的世界所谓的网婚呢、啊。因为据估计呢，好像在这个中国大陆将近有十几万人，在台湾呢也将近有五万人呢、啊、是所谓的在这个网络上面啊，有这个所谓的网婚。那当然，这种网婚呢，其实啊，在我们的这个法律的效力上面，其实是并不构成这个合法的婚姻啊。可能这些的玩家，那可能是在当时玩这个电动玩具啦，或者是说一些整个的网络发展的时候，觉得哎，就是一个好玩的，很像这个虚拟的婚姻的一个形式。不过倒是在前阵子呢，在澳洲啊，倒是有真的是第一张这个所谓的合法的电子结婚证书啊。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证书已经是颁发下来了。不过呢，当时在这个网络婚姻的这样子的一个虚拟的游戏当中啊，忽然有人就发现说，好像在这个所谓的网络上面呢，人们好像就更愿意去倾听这个对方所写下来的文字啦，或者呢是说所倾诉的一些的这个心声啊，好像呢在这个网络上面透过这些文字的书写啊，反而是能够达到两个人很好的沟通。当然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虚拟跟真实的生活当中，有些人似乎已经是不太能够搞得清楚到底什么是虚拟，什么是真实啊。有的人就真的是在这个网络上面放下了真感情，当然也会造成一些所谓的这种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乱象啊。所以我们好像会发现说，现代人在生活里面不断希望能够寻找到一份真爱，从真实的一个世界里面已经延烧到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中，仍然希望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真感情。但是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在生活当中真的能够找到一个能够倾诉，甚至呢能够建立起一个良好沟通的这种两性关系呢？在今天呢，再次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一的单元，我们要再次来进行摩登都会情，也希望我们真的不是透过一个虚拟的一个方式啊，好像让我们觉得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可不可能在我们的真实的生活环境当中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关系呢？会欢迎你能够共同加入在都会男女节目当中，让我们也能够共同来学习，来成长如何建立一个透明的沟通关系。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摩登都会情，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的空中呢，我们要再一次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查理哥和朋友们来分享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两性的互动关系。李哥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李哥，我不想说当您听到这个虚拟的网络婚姻哦，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
我想我听到这个并不怎么稀奇啊，因为觉得这是网络游戏的一种就是增加一种，不过很多人趋之若鹜，原因在我讲就是和网络游戏不一样的是，一般来讲网络游戏彼此是对立对打的，我希望能够赢过你，你能够赢过我，这样就是千方百计或者会得到更多的战利品这样的。但是像这种婚姻的关系，我想很容易投入，原因就是不是那种对立的关系，而是希望能够进入那种能够交流，能够融入，两个人能够建立那种可以像知己的那种关系里面，所以非常吸引人这样。不过虚拟毕竟是虚拟，和事实是不一样的。
是。
因为呢在虚拟当中呢，你能很难分辨是真实还是虚伪这样的。说不定那里面有更多的虚伪在里面。因为这里面的虚拟里面呢，就我们看到说和真实的婚姻是不一样的。那里面没有责任，就是 我这个，如果我们进入这种哈，就是所谓的网络婚姻里面的时候，我随时可以变卦，我也不需要付什么这个赔偿啊什么之类的啊，或者什么赡养费什么之类的，这些都不需要考虑进去这样的，啊，这是责任的，没有什么责任上面，所以人家容易很轻松，只要不谈责任呢，人都是觉得蛮好玩的这样的啊，人不希望负责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啊，这个事也没有谈到，没有什么利害关系这样的。我的钱不需要放在网络上面让你用，就说你可以随时刷我的卡片、信用卡这样子。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大概不会有人想上去，而对方也可以随时用你的钱，那我想大家都要考虑再三的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是不够真实的，也没有利害关系这样的。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啊，这边也没有就是牵涉到就是所谓的这个不必考虑到这个道德上面的问题这样的。就是已经结过婚的人，他也可以进去啊，在玩这个游戏啊，这样子。所以呢，要小心，可能这是对一个有需要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蛮吸引他的，好像可以满足他的需要。但是也要小心，这可能也是一个陷阱，就是让有心人士来利用，成为一个陷阱这样的。那就可能造成一个可能最后变成假戏真做的一种局面啊，这种。所以啊。我建议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就是当你想要玩玩看的时候呢，还是三思而后行。
是，所以我想其实啊，刚刚像李哥说的，好像在这当中，因为没有了责任，没有了那种互相的要求哈，所以在这个网络上面，我们刚刚有听到说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就发现说，人们就更乐意去倾诉他的心声，好像呢，对方也特别乐意哈，去听啊这个对方的想法哈，所以好像大家都是一片祥和，一片这个恩爱啊，可是就是因为少了那种真实的层面了。
对，因为可能一个人啊表示他心里面的需要或者问题的时候呢，对方可能会觉得表达可能非常的温柔，非常能够体谅了解你这样的。因为他不必负责任嘛，不需负责任，所以他可以表达得很温柔这样的。那这是一个没有责任上面，另外一个可能他有心就是想在这关系里面能够享受那种异性的这种从异性得来的满足感啊，不管他的身份是不是已婚的情况或者不合适的等等的啊，都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就是达到满足个人心理需求的一个机会啊。那小心被这个有心人士来利用啊，只要这个另外一方面结果变成受害的人，这是我们要小心的。
是，所以不要从这个虚拟的这个好像环境当中变成是一个虚假的环境啊。那最后在真实的一个层面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那怎么样能够让真实的关系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谈到了，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彼此之间的完全的接纳跟不断的饶恕啊。可是我想我们在上礼拜其实有谈到，有时候当我们去跟对方来敞开希望能够建立起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好像我们会蛮挫折的，对方也许就给我们二度伤害，又给我们泼冷水，甚至我想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都不大了解该怎么样表达才是比较好的。我想今天是不是可以请李哥来跟我们谈一谈。
好，所以在虚拟和真实的环境当中，一个不一样的是会碰到情绪上面的问题这样的。一般在虚拟环境里面情绪比较不需要表达情绪也不需要那么敞开的来因为彼此之间是虚拟的，这个透过网络来建立的关系。但在家庭就不是这样，在婚姻里面两个人是活生生的面对面的，然后这种情绪上面的表达是非常容易的彼此在上班的办公室里面更容易，不要说网际网络，因为在公司上班这个办公室里面呢，这个你还不能够随时来发泄你的情绪，你要顾及你的饭碗会不会得罪人这样的。但在家里回到家里面就没有那个保全的系统了，所以往往很多人回到家里面就情绪失控，或者觉得他很可以自在地表达他的情绪，但往往这种情绪呢就造成负面的结果，产生沟通上面的障碍本来是希望表达沟通，但是反而竖起障碍来讲的。有些夫妻的时候我问他说你们夫妻关系好不好他们说我们最近在大声沟通我说沟通就沟通，为什么要在大声呢？他说因为怕他听不见的，就是我需要大声一点让他知道我很生气这样的，所以他们大声沟通其实当人一大声的时候，那个沟通其实差不多就要中断了，因为这个 大声起来就表达你的情绪在失控，容易产生伤害，也容易造成这个沟通上面的障碍。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透明沟通里面，我们怎样来表达我们的情绪呢？当然有情绪是需要去疏解，需要去表达，让对方了解，但是不是用发泄的方式，不是用爆炸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情绪，才能够传达到说，哎，你真的是很生气的，或者你很伤心这样的，不需要用这样错误的方式。一般来讲，我们因为成长的过程里面都学到错误的模式来表达，譬如说父母看到我们对我们很生气，可能成绩不好啦，或者做事情很慢啦，他们就用大吼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我很生气这样的。那我们最后到这信息，我们长大以后对我们孩子啊，对我们朋友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个好像都是错误的一种方式。
嗯哼。
所以你在夫妻沟通上面最好的方式用言语来表达你的情绪，不要放弃或者退缩哈，就是说你用话语尽量来表达哈。那么两方面我们要避免的是避免用爆炸的方式，第二方面是退缩的方式，压抑的方式，这两个都是过犹不及的。那么我们需要，如果你情绪有负面的，就是你可以用正面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在表达之前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认知我们的情绪，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那我这样的心情是一个怎样的心情，是喜乐呢，是愤怒呢，是悲哀呢，这个喜怒哀乐怎么样的情况里面啊，这个我们要认知的。一般来讲男人比较难分辨我现在是很生气还是很伤心的，有时候是混在一起的啊，那所表达出来就是不耐烦啊，或者很大声的吼啊这样的。有时候他可能是很伤心，很难过，但是他并不是愤怒，但是他还是用很大的声音来表达，可能他只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那人家就误会说你是有意要伤害我啊，这个是我们很小心。一般女性比较容易表达她是在悲哀还是在难过还是在愤怒，比较容易讲出来，比较容易分辨的出来。男人就比较难分辨的，混在一起你搞不清楚他现在是很生气还是很伤心，所以就不能碰他，碰他一下就遭殃了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很小心，要了解我们的情绪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况，然后合适的让他表达出来。那这我在学习过程里面，有时候我太太问我说你是不是很难过啊？那么刚刚我听到他问我说是不是很难过，我就很生气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怎么可以难过这样，我难过很没有面子，而且还被你猜中了我很难过所以我生气来表达，没有，我哪里有难过，才不难过所以变成用生气来掩盖心里面的难过，那这样就是让对方迷迷糊糊，摸也就他也觉得，我认为这样讲出来他也觉得受到伤害这样所以对我们男性来讲，我们需要学会表达我现在是难过还是生气，把它弄清楚这样的。那么第二方面呢，这个认知你情绪里面，除了了解自己在什么样的情绪之下呢，还有你这情绪从哪里来的，是谁惹你的有时候我们常常情绪发泄是发泄，可是发泄错对象这样的一般来讲我们这种潜意识里面，一般来讲我们都比较不敢对比我强的人来发泄情绪
是
都是对我弱一点的人这样的所以譬如说我们在一个婚姻家庭里面，就是可能父母亲在外面上班回来呢，如果不高兴的是对孩子发脾气这样的丈夫如果回来就是对太太发脾气这种的是弄不清楚，就是他可能是把外面的情绪带回家里面去，可能是老板觉得他业绩不好要把他减薪，要扣假期等等的，所以最近他假如找路等等，所以他心情就不好。回到家里面呢，当然他这个心情还是一样，不会更好一点的但是看他这个偏偏看到太太这个晚饭还没有预备好，孩子今天拿了成绩单又是不及格又有信用卡这个付钱的通知这样的哇，这个一想起来就很愤怒可能就是摔杯子摔盘子翻桌子这样的来表达他的愤怒生气这样的，那这个就是一种错误的情绪的表达，把外面的情绪带进家里面去有些甚至于孩子并没有怎么样配偶也没有对怎么样，但是反而是遭到我这个无故的这个灾祸那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表达方式。那我们看到很多容易 家庭暴力啊，家里面的气氛不好啊，常常就是因为我们容易把外面的情绪带回家去，就变成家就变成这个垃圾堆啊，大家都乌烟瘴气的，大家都不想留在家里，待在家里，整个家的气氛就不好。所以呢，我们要认知我们的情绪是随之而起的。一般来讲啊，大家都是精神很抖擞啊，很最好精神的时候出门去上班啊，回到家里面呢，就已经都泄了气的皮球了，这样心情啊，这个脾气啊，体力啊，都是最不好的，已经最累的状态才回到家里面去。所以往往呢，家的气氛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反而好不起来这样子。所以通常我常常会在我的研习会班级里面啊，来提醒听众，就当你要回家的那一刹那里面，你要做两样检查。第一个是要检查你的心情，把最好的心情带回家去，这样的。如果你心情不好呢，把它锁在办公桌里面，不要带回去啊，明天再来处理，这样的。第二呢，这个把最好的表情带回去，这样的。如果你觉得你很累啊，这个将这个眼皮都下垂了哈，这个脸上看不到笑容，这样的。那么最好可能喝一杯咖啡再回家去，这样的提一下神，然后回到家里面就是一个另外一种这个神采哈、啊，让家人觉得说哇、哦，你回来就把喜悦带回来，好像你回来就带，让我们觉得很幸运这样子，不会让人看到你就很倒霉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做了两件事情这样的，这个这样才能够营造让家里面的那种透明、快乐，这种也容易促进沟通。如果我们回到家里面就板着脸，这苦瓜脸啊，那么情绪就不好啊。我想谁都不愿意讲话，谁都不愿意表达，哇，连开个玩笑他们都不敢，这就大家都躲起来这样的。所以那种家的气氛是非常糟糕的一种气氛，这样。我想很多人就不想回家了啊，除非他已经累了要睡觉了，不得已只好回家，或者肚子饿了，这个家里面才有饭吃，才逼着自己回家，要不然我想很多人都不想回家的。所以这是认知情绪上面，把自己最好的表情、最好的心情带回家去，这样的。那我说，那我如果心情不好怎么办？怎么样锁在办公室呢？那这就是说，你如果是因为业务不好，或者老板对你不好，那这是办公室的事情。回到家里面，你就不谈办公室了，你就隔天再来处理好了，这样的。啊，当然，如果家人问你说，哎，怎么今天在办公室好不好啊？然后你当然，我太太很容易问我这种事情，最常问我你今天好不好啊？我说回来就很好的，不好的都没有带回家来。
是，
我那你怎么办？我说明天再处理。有时候我们会发生这种状况。
是，我不想说像这样的话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在外面打仗了一整天，多么希望回到家，然后是可能比如说今天有不愉快的事，回到家是可以倾吐，然后甚至是被安慰，好像总算可以不用再戴着这么一个面具哈，可以最真实的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可是回到家还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把一个最喜乐的心，好像要重新。心来装扮自己，这会不会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我是觉得这是属于垃圾分类的问题。对，就其实并不辛苦。我发现现在在台北市，那垃圾分类啊，有回收啊，基本上整个市容轻松的多了，好看的味道气味好了。以前我们家的时候，那个在巷子口就堆满垃圾啊，风一吹啊，那个味道就跑到我们家里面去了，这样的。简直是真的活在垃圾堆里面，这是不同。那大家很自由，对不对？很释放啊，垃圾就可以丢啊。那时候是丢在一个，还是集中在巷子口，但是是在地上的马路上，然后垃圾车来收，到时来收。可是说垃圾还没来收之前，已经一堆的在那边了，这样的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样的。那后来就实施垃圾分类啊，大家都要很不自由啊，就是要你勉强自己要做一件事情，但结果后来是很舒服的这样的。所以我是觉得这种情绪上面的也是情绪需要分类，呵呵，所以不是这种逼自己好像假装伪冒，不是。我说你认自己的情绪，我的家人、我的配偶、我的子女，他没有得罪我，我干嘛？我向他生气，这是错的。了解吗？
是，
这错的模式。这个不单你在办公室辛苦，你回到家里面也更辛苦，人家不跟你讲话。你吃饭没有人敢陪你吃饭，那是不是更辛苦？当然更辛苦啊。但如果你回到家里面很轻松，你把这些重担都留在办公室啊，他看到你轻松，他们这里有安全感，他们愿意亲近你，跟你谈心，跟你谈话。这我觉得这是一个敞开的一个局面。敞开局面，当然你也可以说，哦，今天在办公室好惨啊，这个老板对我很不满意这样。 然后他们就哦，这样我们可能需要为你祷告这样子，反正大家可以同心这样子，了解吗？所以这是一个正面的，这是个对的方式，并不是一个压抑自己，或者觉得好像很辛苦要伪装。我没有意思要大家我要伪装，我是觉得这是要分类，就是分清楚场合这样的。那如果不分清，我们照白是大家是麻烦还是自己这样的？可能跟你在一起也觉得很麻烦，很倒霉，就是我没有惹你，还被你这个生气这样的。所以这不是一种不是伪装，这是更是智慧啊。圣经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智慧，我想不随便发怒的。是不是发怒的对象是正确的，那才是有智慧，就是你弄清楚这样的。所以不是一个伪装，不是很辛苦，反而会更是正面的互动。
嗯，所以我想其实啊，光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想可能都是一件蛮困难的事，因为我们常常就是那种混在一起啊，其实也搞不大清楚。我想有一种感觉就很像你有时候去看病啊，去看医生，医生就问你说你比如说你的肚子痛是怎么痛法啊，有时候就会在想说肚子痛就肚子痛，还会说怎么痛法，常常讲不出个所以然。
我知道怎么痛我就不用来看你了。
对，可是我想我们真的是需要重新来去思考到底我的情绪是什么，而且是什么样的事情引起我们这样的一种情绪，好像我们不是把这个感觉把情绪给发错对象，而让家中成为乌烟瘴气的地方了。或许我们在音乐声当中也来想一想，待会儿节目当中我们再和朋友们谈一谈如何能够让我们透过一个好的方式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的情绪，让家庭也可以成为一个最美好的透明的一个沟通所在。待会再回到今天都会来你的节目当中。
Like a shepherd lead us, much we need thy tender care. In thy pleasant pastures feed us, for our use thy folds prepare. Blessed Jesus, blessed Jesus, thou hast bought us thine beloved. Blessed Jesus, thou hast bought us thine. Thine do thou befriend us, be the guardian of our way. Keep thy flock from sin, defend us, seek us when we go astray. Blessed Jesus, blessed Jesus. Hear thy children when they pray. Blessed Jesus, hear thy children when. Children when they pray. Blessed Jesus, hear thy children when they. Thank you.
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聊你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这个节目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来关心您生活当中不同的面向。在台北您可以透过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在宜兰地区您可以透过中山广播电台 FM97.1， 同样的是加入在都会聊你的节目当中。在今天来到星期一，我们同样的要和朋友们来进行了摩登都会情。我想在现在的人呢，格外的是希望能够寻找到一份真爱啊，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来分享。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谈到了在生活里面每个人都有情绪，甚至我们在前一阵子还常常在坊间听到所谓的这个情绪管理哦。可是如果要管理的话，恐怕我们必须要先来认清到底我们的情绪是什么，那甚至是谁造成了，是什么样的事情造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感觉，才不会让我们的家中呢成为一个倾倒垃圾的地方，好像当你一进门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好像都等待爆发哦。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再一次来学习如何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的情绪。所以我想在刚刚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说要去承认我们是有情绪的，而且要去把它理清楚啊，这真的是一件蛮困难的过程。我想这是需要渐进式的来成长，是吗？
对，我想这个情绪管理本身就是一生之久的。我想越幼稚的人他就越不容易管理他的情绪，越成熟他就越能够管理他的情绪，甚至有时候小有失控，但是他怎样透过道歉啊，这是和好怎么样来这个做后续的这种弥补啊，他就在进一步了这样的。其实我在观察我的两个孩子啊，他们很棒的一点就是我就看到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他们怎样在学习掌控他们的情绪这样的。我两个儿子都是青少年的，今天很多青少年跟父母之间都很难沟通的，所以说沟不通所以说一沟通就是爆炸这样的。但是前几天我就看到我大儿子啊，这妈妈说他这个不要走一件事情，不要什么事情说他这样的，那大儿子就他其实他已经很沉住气的，但是他深一口气说：“妈咪，我已经20岁了，我已经21岁了，这样的啊。”
是，
他就嫌觉得妈咪有点叨这样的。
嗯
哼，啊，那妈妈就闭嘴不讲话了。他也蛮敏感的，他知道再讲下去，这气氛就不好了，这样子，所以他就 stop， 他就停止了。但那天晚上下午这是礼拜六晚上，礼拜天中午做完礼拜以后，我们就送他们两兄弟回学校去这样的。回校去要晚上，昨晚让我太太帮我剪头发，我这都是家庭式剪发的。然后剪头发就电话铃响了，大儿子打电话回来这样的。他电话来跟妈妈道歉，说妈咪对不起，我那时候态度不好这样的。诶，我就听到这个我太太跟他的对话，他说哦，你好，你 you are so sweet， 说你好甜啊这样的。
嗯
啊，我觉得好了不起这样的。有些妈妈甚至趁这个机会就破口大骂说：“对啊，你态度很不好。”当时我就不想再多说你。其实这样我就发现，我们都在这种情绪管里面在成长。
嗯，
孩子在成长，他知道那天他回嘴顶到妈妈的态度不对，然后他就会打个电话。所以其实今天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掌控情绪都会掌控怎样，当然难免有失控的时候。可在失控的时候，你承认你的错。啊，这个就是可以恢复那个关系这样的，啊，这是秘诀关键所在。啊，对于听的那方面的，就要学习接纳欣赏。哦，你这好棒啊，这样的啊，就谢谢你愿意跟我打这个电话这样的，让对方就有安全感，以后他就会更容易表达他的啊里面的心思意念这样的。但常常往我们有时候表达，但对方接受信息的时候，就趁这个机会，
修了一番，
修一下这样，那这个就会这个断送掉这个他的这个努力这样的。以后我想他不愿意再做这种方面的努力，他觉得跟你沟不通的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我们两方面我们都要学习。有时候我们是要主动表达我们的错误，另外一方面当别人在表达错误的时候，我们要表示接纳或者欣赏、感激他愿意做这个事情这样的。那这种关系就会建立得更好。所以呢，在这个当你情绪知道以后呢，可能你就知道你的感觉，那么在你要表达上面呢，你要学习把它说出来哈，来解释描述你的感觉，即使你认为很困难也是要说出来让对方了解。这说出来并不是说爆炸出来，你不需要提高音量 提高频率或者提高提快速度这样，不需要，还是很平常的像谈话一样。说不定你这时候你更温柔，更沉得住气来表达你心里面的难过啊，或者生气啊，这样表达出来让对方知道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这个大声，然后再加上一些特殊的音效啊，摔杯子啊，摔盘子这样子，来表达，不需要这样。那个就是让人家觉得没有办法沟通。不能理这个
不可理喻
不可理喻的这种对象这样子，所以就是要说出来这样。也是我一个晚上睡觉之前呢，我太太跟我讲一句话，然后他就睡着了。所以因为这句话呢，我就越想越想不通，这样的，他觉得好委屈，他怎么会讲这个话这样的？可是我越想就越睡不着啊。可是他已经睡着了，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到客厅去祷告。我上一下去你把这个感觉拿走这样的，可越祷告越清醒，越睡不着，越想到圣经说寒露不可到日落这样的，我说我太阳已经下山，现在太阳快出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了，我这个就越讲越紧张啊，那怎么办？左想不是，右想不是，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后来想一个办法，就是还是去跟他说出来这样的。所以呢，我稍微轻轻摇他，他就在睡梦当中，哎，什么事什么事，我说您刚才说那句话，结果我睡不着，我听了又睡不着。哇，这时候他马上清醒，完全清醒了。他说：“啊，我说了什么话？说哪里？什么？哦，我没这个意思。”
是。
所以这一解释以后就，就误解就化消了，这样的，那我就可以睡得着这样的。那这个就是一种就是你可以你不需要就去踹他一脚啊，或者骂他把他骂醒了，不需要这样的方式，但是你就是表达。有时候我太太她会跟我讲说，哦，阿牛，我心情不好，可不可以请你来辅导我一下这样的。她就表示她里面有情绪，当然她不知道怎么办，那请我来帮助她这样的。那这种也是一种正面的啊，不是说我们人都不可以有情绪，可以有，但是呢你怎么样去疏导她，怎么样去化解她，要不然那种星星之火就可以使房子烧掉哈。那么可能一点点的情绪脾气可以造成夫妻关系的破裂，在这方面我们要小心的掌控我们情绪。其实掌控情绪并不是弱者，刚才你讲到情绪管理哈，甚至说制服几斤强如取成啊，那个我觉得这是其实圣经里面是要我们有情绪，但是要我们掌管，并且能够怎样正确的来表达，那这才是一个正面的正确的。所以说在表达情绪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不断在改善我们表达情绪的技巧和能力这样。比如说我以前很生气，我就跑得远远离开不理的这样的方式，这个是个错误，这个没有达到沟通的情况啊。慢慢的我就学会不要跑掉，好吗？找机会怎么样来讲出来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夫妻间就是需要，有时候我跟太太，我其实我不是不容易表达情绪的人，那一次的我拿了一个传真email 电子信件电子邮件，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说好，这个信件讲的是太误会我们的这个做法什么那些的这样。我就跟我太太讲说，这个人太不信任我们所做的嘛这样。结果太太说，你太多心了，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我这边说我太多心这样，我真的觉得很不舒服哈。我在表达我的情绪啊，你怎么说我多心呢？
是，
就觉得说我需要讲出来。我说我是表达我的看法，是我是觉得不舒服，但是我是觉得我并不是多心，用你这样话来形容这样的。他说对不起，我用那个字眼这样的。
是，
那这个就其实这个是已经下一刻我们讲化解冲突的部分。但是我是觉得你一个正面的表达就可以建立那个一个好的沟通的环境情境，就大家彼此没有伤害的这种气氛之下，来让对方了解你的心境是什么，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需要不断的来改善表达这样的。可能如果你是很情绪化的人，那么可能学习冷静的来表达。有些是太过理性的，这个一动不动不吭声的， 那这时候你可能要学习怎么样感性的来表达一点这样子。
嗯，是。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后来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我们表达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大希望听的人给我们太多的建议哈、哦。其实我想像刚刚李哥提到那个例子，有时候我们其实只是一个情感的抒发，可是如果对方给我们了一些的评语，或者是说给我们一些建议的时候，感觉就好像又怎么说被好像在跟老师报告，然后老师给了一个评语的感觉。我想有时候当我们在表达情绪的时候，我觉得说的人的技巧很重要，听的人的技巧似乎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如果我们跟对方分析啊，或者给他建议啊，甚至于给他评论一下，那这个马上就关掉这个沟通的管道，对方已经觉得说我不讲还好，一讲就被你批判一顿这样子，那他就表错情这样的，那你也会注意。所以这方面我们实际上非常小心这个部分。那么我太太常常会跟听众或者他带领的人说，就是当对方在表达的时候，你就只顶多你说我了解你的感受，我了解你的感觉这样的，那这是一个你能够表达的一个最好的方法。甚至有时候你没办法感受他所感受的，那可能你就是听就是，你不必给他意见。因为一般人来讲，他在表达情绪的时候并不是你要给他意见，有时候他自己都知道该如何处理了、他是想说一说让你了解他，这个意思。所以尤其这在夫妻关系里面是这样，这个当太太在说的时候呢，你不需要给他太多的建议或者分析，你就听他讲，然后说我了解你就够了。
所以我想这真的是一门大学问呢、啊、好像我们说的很容易，可是在生活里面，对一个可能是很容易用这种爆炸性来宣泄自己情绪的人来说，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啊？那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有退缩的时候，我们如何让自己很努力的去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去表达我们的感觉，我想也是很重要的。我不晓得在生活当中您会怎么样去来表达，不管是您的伤心难过或者是说愤怒，我不知道您如何和你的另外一半，和您现在所正在交往的对象来进行这样的一些的沟通呢？在今天空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其实您可以打我们的现场扣音专线23691041 23691042，我们将会开放我们的现场和朋友们在空中来对话。我想在今天的空中呢，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透明的一个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的情绪的方式，也希望能够带给朋友一个在这种寻找真爱的过程当中，能够真的是用我们的言语去建立对方，也能够让对方了解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现场扣音专线电话是23691041 23691042。在空中有好朋友一起来加入在我们的分享，我们也一起来接听。喂，杜慧南，你好。
您好，雅玲小姐，您好。
你好，我该怎么称呼您比较好？
我上次打来是困惑的。对不起，就是我上次问过那个李哥有关于那个有一本书，就是结果因为那一天电线接触不良，就会没有听到，就是因为我先生比较喜欢看清凉影片什么的。
是。哦，所以该有哪些的书籍可以提供？是不是？
上次那个我记得在节目中，哥哥有回答我，可是我那时候电线接触不了，没有
听
清。现在回答吗？
是。
上次是我一本，是不是知道《建立配偶的自信》这本书？
哦，是。
好像还有一本是如何让你的妻子快活，是好像也是有这本书。
另外一本就是怎样抓住先生的心，怎样抓住妻子的心，怎样抓住先生的心，这两本是好像像姐妹书一样的。
请问这个是在哪边可以找得到？
这些朋友这是你学员传道的可以吗？那你可以一般的教会书房，像中国主日学协会的校园书房都可以买得到。
好的，
嗯，好，谢谢你哦。OK， 好，拜拜。好，不晓得说朋友们还有没有任何在沟通的这个分享当中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可以继续到我们的现场空专线23691041 23691042。我们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请您要把握机会哦。还有朋友在我们的空中加入在我们的分享里面，我们一起来接听。喂，邓慧莲，你好。
雅琳你好，李哥你好。
你好。
我想要请教李哥，就是如果说我们要跟一个朋友一个异性见面，那如果是第一次见面，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注意的，然后增加自己的那种让别人的印象更加良好？
嗯哼。
又有没有什么就是女方的就女孩子可以注意这样子一个小就是一些点这样子。
嗯哼，是完全不认识的人吗？
没有见过面，都是之前只是通信啊，或者是就是没有见过本人。那如果有一个机会是可以去吃饭的话，那怎么样可以这样增加对对方一个很好的印象这样子。
哦，增加对方给
对方一个
好
的
印
象。
哦、OK，
谢谢，
好，谢谢您哦，拜拜。嗯，我想这也是在这个追寻一份真爱的过程当中所会碰到的心情。我想可不可以请李哥做个分享？
好，我想这方面就是这个话题很多，牵涉的很广啊。
嗯，
首先第一个是你认识他有多少，你们了解多少，是不是你真知道他的背景这样的。不过现在就是说，如果他邀请你呢，反正第一次要见面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可能请一个你的好朋友陪你一起去。同性的好朋友一起去，这是一个比较 OK 吧。那可能说这样太煞风景的，可是我们目前这个社会来讲是安全第一，所以我鼓励你是这样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可能邀请他来教会看一看。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在这么一个比较公开的场合里面来认识，那么这样。那我想在这见面之前呢，应该聊到他很多的。你需要知道他的价值观啊，他的信仰的背景啊，这方面的情况啊。如果你是基督徒呢，你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求上帝来保守带领，也是一个需要，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能够有姐姐或者妹妹能够陪你去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还有就是他要你约的地方呢，是你所知道的、你熟悉的，不要太偏僻的啦，太这个。不安全的地方这样的，这是提醒在安全上面要先考虑安全第一。
嗯哼，那如果说要是面对说该怎么样给对方一个好印象的话，这个我们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吗？
我想第一次见面很难说什么叫好印象，因为不知道对方的价值观怎么样。可能有些价值观他对方可能觉得你希望你是很朴素的。或者他是希望你是会打扮的。然后做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除非你跟他谈话知道他的这种看法是什么这样的。我一般来讲就是比较浓妆艳抹，就清淡的，就是比较保险中庸的做法这样的。衣服不要暴露的这样的，就是端庄的衣服。这个就是一般性的，不必太前卫或者不必太落伍。
是，所以我想记得那时候李哥在谈到说如何这个约会啦，如何知道他是你的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常说我们见面的时候啊，或者说一开始交往，我们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伪装化妆啊，各式各样的。 对，那所以其实反而我们用最真实的自己去面对对方的时候，因为我们就像跟李哥所说，不知道对方所在乎的价值观是在什么地方，所以越真实其实反而能够越避免后面如果说要是真的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那种适应上面的一个这个落差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去跨过了。
另外一个就是要客观的去认识他，就是说可能你知道他在哪个公司上班呢、啊？你看有没有机会，有没有认识的朋友在同一个上班，或者教会的会友这样的，了解这个人的人际关系怎么样。记得这并不是不信任一个人啊，当然如果你要进入婚姻以后，你就要完全的信任他，但在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你要张大眼睛的时候，你要看这个人他是不是伪装很多事情不让你知道来的，那这时候你需要知，你有权利知道他的底细是什么样一个人这样子啊，不需要闭着眼睛去受害。
所以呢也提供这位朋友来做参考了，也希望说真的是你可以找到这份真爱啊。今天呢我想我们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一开始的阶段也不需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不过我想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李昌李哥在空中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阿玲。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和您进行爱的悄悄话。
要求拒绝的言语引发无止境的战争。
感恩、赞美、给予、接纳的言语带来无穷尽的祝福。
爱的悄悄话。
的悄悄话，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小单元当中。在今天呢，雅玲希望和你分享的一篇小文章叫做新的沟通技巧。这篇文章里面说到呢，为了要确保两性之间能够拥有最佳的沟通，双方呢可以先从新的沟通技巧来着手。女人呢只要牢记停顿、准备、延后和坚持这四个原则，男人呢也请谨记啊，有包括了闪、躲、疏通、表达关切这四个原则，双方就能够沟通顺利啊。怎么说呢？他说到聪明的女人会先懂得先停顿下来，帮助男伴做一点心理的准备，然后呢再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果呢女生想要要求什么，也会等到两个人心平气和的时候再委婉的讨论。如果呢要是男方忘了去做到他的要求的时候， 女方是会理直气和的去表示坚持。至于当男性如果想要成功的跟女人沟通，就必须要努力的对她表示支持，而不是被动的聆听。同时呢，也要抛开好战的毛病，避免呢是帮她解决问题，把她的抱怨往自己的身上揽的冲动，并且呢要试着去体会女方的心情，疏通她的不满。最后呢，再伺机给女方一些鼓励、了解和协助，这样呢才会有一个好的沟通。所以呢，两性在练习这四种不同的技巧的时候，最大的障碍就是在不懂彼此在言语上的差异。所以男性纵使在慢慢的进步，但是常常会忘了去聆听或者是尊重女伴的感觉，女方就会觉得对方好像没有在听她所说的。同样的，当女性即使很努力了，可是一旦忘记要先让对方能够停下来做好心理准备，常常男性呢就会觉得受到了责怪，甚至觉得他一切的努力都是枉然的。所以一旦了解了彼此说话不同的意涵之后，就会比较认识伴侣对我们的爱，也会肯定对方的努力。虽然说学习新的技巧是的确需要花上时间，但是能够耐着性子坚持下去，两性的沟通就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了。今天的会员节目要即将在这里告个段落，也希望能够真的是透过今天的分享，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几乎是好像混杂在一起的，真的是需要做一些的整理，让我们的家庭是成为一个最好的一个互相沟通和互相分享的一个空间，而不是彼此把最糟的情绪给带回来的地方。所以不管是我们原本是一个急性子、爆炸性格的性子，或者呢是一个退缩性格的人，都让我们学习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的情绪。今天节目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祝福您有段美好的时光，欢迎您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再和您分享生活的不同面向。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